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组合哈、Shirley、Jeff 加上那个 Florence 跟 Louis 他们带领我们透过这个的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哈、我们对基督教的历史啊有没有一些的了解，一些的查考，还是说去稍微更多的去明白啊？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的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事件，是影响着整个基督教哈、的发展。啊，就好像在16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出现，影响了接下来几百年基督教的发展。那个就是马丁路德和当时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引发出来的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的运动。马丁路德和跟其他的基督徒，他们从圣经的里面发现，当时的天主教有很多的传统的观念，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义与圣经所教训的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不是单单马丁路德，其实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很多其他的改教家啊，差不多同个时期，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信念，就是不要单单听从当时的教廷，天主教的教廷讲什么，他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当时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叫做回到圣经里面 ,back to the Bible, 啊，回到圣经里面，成为当时整个的改教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基础。虽然从那时候开始人引发出很多的基督教的宗派，但是我们晓得一件的事情，就是因为信徒自己回到圣经里面，从圣经自己去查考、去研读这个圣灵的引导，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不再是单单听从当时的教廷、当时的天主教里面所教导的、所传讲的一些的观念。所以在当时的改教运动的里面，有非常多的信徒就开始自己去研读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从圣经里面来找出当时他们找出他们应该信的方向，不是随着教廷的教导。因为在当时的天主教教廷的里面，他们传讲的哪一些的教义，很多时候是因着传统下来，或者说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的局面，让到他们好像要适应这个的环境，然后加增的一些的教义，那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他们这些的改教家就开始要回到圣经来去自己去明白、去寻找、去认识这个的神的心意。在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里面，他从圣经里面发现一件与当时天主教的教导有错误的一些的地方。他们天主教把信徒分成不同等级的一个的身份我们也晓得天主教有教皇，然后下来有各不同阶层的主教然后有神父，然后有些其他的服侍的人，他们称这些的人为圣品人员圣职人员，他们是负责一些他们称为神圣的工作，然后一般的信徒呢，只是参与他们的这个的崇拜的里面然后这些人被称为平信徒。是一般的信徒，然后有圣职人员，有平信徒， 那平信徒呢，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呢，如果遇见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这个的教廷的里面，然后透过这些的神职人员来帮助他们。比方说我们晓得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一个信徒在生活的当中偶然犯了一些的过犯，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去到这个的教堂的里面找这个神职人员来向他做一个好像的告解的一样的过程，告诉这个的圣职人员他犯了什么错误，然后透过这个神职人员把他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赦免，然后这个神职人员来宣告好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所以平信徒不能够直至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寻求知识跟神和好，他们要透过中间这一个的神职人员才能够重新跟神建立一份和好的关系。但是马丁路德从圣经里面来去查考的时候，来去认识的时候，他发现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开始提出一个的观点，认为应该怎么说呢，信徒皆祭司这个的观点，不是人人皆祭司。我刚才想想人人皆祭司，不是，是信徒皆为祭司的身份神的子民不需要透过任何其他的人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信徒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寻求神自己的恩典跟赦免。所以马丁路德提倡这个人，我常常想讲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是信徒皆祭司这个的观念的时候，就对于整个的基督教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也跟天主教的哪一个的等级的一个的观念就打破了，再没有什么人比另一个些人更高一层次的一些的分别在当中。那我们就要来问了，刚才提到一个观点 back to the Bible、right? 回到圣经，那么究竟圣经是从哪里告诉我们每个信徒每个神的子民都是祭司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清楚了解的一个观念。虽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提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透过圣经来去明白究竟圣经是怎么样说的，让我们有一个有根有基的来去宣告这样的一个的观念。那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一段，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应该是全章都应该读，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完，我们就从第一节到二十五节就停了。但是呢我想我就分开一段一段呢跟大家来思考，否则的话读完大家就忘了那我们分开一段一段来思考，究竟这一段的圣经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我们基督徒信徒有这个祭司的身份，从哪里可以有这个的出处啊？我们来理解。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一到四节，也四节圣经，我相信你读了之后，很多人读了之后都觉得很难去明白，但是其实并不那么复杂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可以了解了。好，我们一起先把这几节的圣经读一下，一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这麦基洗德就是撒朗皇，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皇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皇，他又名撒朗王，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呢？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希伯来书提了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的地方出现过。第一处就是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当他亚伯拉罕去打败那些的诸王之后，他回来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就记载了他这个撒朗麦基洗德来迎接他。我们就不去看了哈，是在创世纪的十四章哈，如果大家要看的话，是十四章的十七节到这个二十节。好，那就是这里已经讲了，那我们就不需要翻去哪里来看了哈。讲了什么呢？就是讲到当这个亚伯拉罕去打赢了那些王，把罗德他的侄儿救回来之后啊，当中有一个人来迎接他，就是这个麦基洗德。那这个麦基洗德这里形容他啊，刚才提了，就是说叫两处在旧约提到，就是创世纪啊跟诗篇110篇啊，等下我们再去看哈，就两处圣经记载。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呢，就把麦基洗德这一个的身份引出来。这个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件的事情。如果没有把这一个的人物引出来的话，耶稣成为大祭司这个身份呢，就会不能够被接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他的律法的里面，只有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作为祭司跟大祭司。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出现的话，那耶稣成为大祭司这个的身份呢，就无法能够成为一个怎么说呢，说得通的啊一件的事情了。那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个旧约创世纪十四章里面所讲的，跟等下我们在讲的诗篇110篇里面所讲到的有关系的哈。那这个麦基洗德是谁？这里说他是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以前还叫做撒冷，就是平安哈的地方，他就是那里的一个的皇啊。然后这里形容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的时代，以色列还没成为一个国度，神的律法还没有给这个以色列，因为还没有这个民族嘛。但是这个人已经被神称为至高神的祭司啊，这个是一个神圣经里面给这个麦基洗德的一个的身份的一个表达。那他说他是长远为祭司啊，那所以后面就讲到这个事情。那我相信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最难明白的就是第三节。很多人读到这节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麦基洗德的人啊，他说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这个形容呢，让人就是非常的难理解。难道有人就猜测，难道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哈？来到人世间的一个预表吗？一个代表吗？啊，还是有什么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的这样一个说法呢？那其实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犹太人的文化跟他们的一些表达的方式的时候，那这个的形容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去理解了。 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一件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现，他一定要追源上去，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祖先是谁，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族谱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族谱，就是等于他没有一个根源，他没有族谱就没有一个传承，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所以族谱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的根源的一个的证明。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必须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必须要追查他的族谱，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人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的所谓存在的一个的记录。这个又是为什么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接下来讲到亚当的时候会讲到亚当后裔的族谱，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很烦，那么多的名字干嘛呢？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没有这一些的记载，这个人就是没有父没有母，就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这没有一个根源，不可以追源他是从哪里来。所以犹太人当他们对麦基洗德这个人称呼的时候，因为麦基洗德没有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他们对麦基洗德是完全没有任何他的资料，所以就称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不是真的讲他是从天抛下来的一个人，乃是说他没有传承，他没有根源。所以犹太人都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就好像一个永恒的神没有始没有终的这样一个的表达。所以麦基洗德不是一个从天掉下来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乃是圣经还说神透过这个人物给予这一个耶稣基督一个合法的大祭司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的理由。所以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重要的去明白一件的事情，有始有终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一个人的认识的一个表达。有根源才有传承，没有根源就没有传承了。所以对麦基洗德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传承的人，但是神却给他一个的宣告，他是永远为祭司。所以他祭司的身份不是从犹太人的传统下来，那是神自己给他的一个身份，而且是永远的。永远的话意思说就没有一个传承了，他是继续成为长远的一个的祭司。这个是神对这个麦基洗德的一个形容，也就是为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这个身份铺了一个很重要的路。没有这个人，耶稣基督就不可以被人接纳他是大祭司这个身份，因为他没有根源就没有传承，他就做不了这个大祭司这个身份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理解神的奇妙，就是说在耶稣还没来到世上，应该说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没出来，神已经为耶稣基督这个身份铺了这样一个的路啊，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的根源，来查考来成为耶稣基督大祭司身份的一个铺垫。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把这个的麦基洗德的一个的身份摆在我们面前。好，我们就看下去，从第五节我们看到第十OK 了啊，有的没关系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一看哈。 一起来，拿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了十分之一。这个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那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只是闻不到的礼。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着的，并且可以说那受也是就是亚伯拉罕那了十分之一。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话，我希望你已经读过哈。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就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从第一章开始他就一直用犹太人看为很重要的人物跟耶稣做比较。犹太人非常相信天使这个的角色，所以一开始就比较天使跟耶稣的关系，就比较原来耶稣比天使更高贵更尊贵。然后第二就接下来就比较这个摩西啊跟耶稣的比较啊，亚伯拉罕各方面的比较啊。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作者呢是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的人物，一个的身份。他超越什么？不单是超越天使，在这里连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身份都超越。那么在这段的里面就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做了一个比较，究竟耶稣基督这个祭司大祭司身份跟犹太人从律法里面所产生下来的立位支派这些的祭司之间有什么的比较，如何做比较。那么在这一段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的表达的方式了。表达什么？原来麦基洗德是远超过亚伯拉罕，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位分大的是为位分小的祝福，位分小的要奉献给位分大的。所以当亚伯拉罕打完胜仗回来之后，麦基洗德是为这个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就拿着十分之一来给这个麦基洗德。那从这个举动的里面就表示了他的身份的高低，原来麦基洗德的身份比亚伯拉罕更高，所以亚伯拉罕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然后麦基洗德为这个位分低的来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争论点是在哪里？他争论点说，如果麦基洗德的身份比亚伯拉罕的更高的话，何况是他的子孙的利未支派呢？利未支派是从他的弟兄里面领受十分之一，但是这一个的利未支派只不过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如果亚伯拉罕都要比这个麦基洗德小的话，那利未支派这些祭司更比不上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要做这样一个比较，把这个的身份摆在人的面前，究竟谁更尊贵？是利未亚伦的后裔的祭司尊贵呢，还是从麦基洗德下来这一个的系统的祭司大祭司更尊贵？所以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身份高低的一个呈现的表达。耶稣基督是比应该说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高，所以耶稣接受这个的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就比所有从律法下来定的立位支派的祭司更高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的 argument 在当中，一个争论点在当中，这个是一个清楚的一个表达。 哈。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复杂，什么十分之一给谁，十分之一给谁，其实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的比较，谁比谁更是一个高层次的一个的身份。好，我们再下来看下去。Thomas。好，我们从十节到这个十九节，等下再读过去。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吧。啊，因为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上，从前百姓在立位之以下受律法，倘若指这个的，又何用别的一位祭司呢？照麦基洗德的档次，不照亚伦的档次呢？祭司的职任既然已经更改了，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解话所指的人本属于支派的，别的支派的，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事后祭坛。我们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几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我们接下来，好，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个的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档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等下我们再来读十节吧，我们先回去十四节那边看。好，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说，神给人为什么要有祭司这个的职分，为什么需要有立位人来献祭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宗教的活动呢？是因为神要透过这样一个的活动来面对神给人的律法的要求。神给人的律法的要求的里面，如果人守不住那怎么办？因为律法是代表什么？代表神与人立约，那些属神的子民就要过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的要求。如果一个属神的子民不能够按照这个神的要求去过这个生活的话，那从圣经的语言就是说，他就是违反了律法，他就得罪了神，他就跟神那个关系就产生一个的矛盾，一个的分裂在当中。那么神为了要让以色列人不会因为犯律法而失去这份的关系，他就设立了这个献祭这个的举动，透过一个的动物，一个祭牲，透过这个祭牲的血能够把这个人的罪能够揭盖起来。当然这个是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因为有律法的要求，所以必须要献祭这个的条例来帮助人能够恢复跟神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产生了祭司这个的身份出来。祭司是做什么？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求赦免，神的祝福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重新和好。这个是古代祭司的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桥梁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是说，律法所给下来的这个的祭司是短暂的，是有限的。为什么要每一年都需要有一个新的祭司来去担任这个工作呢？因为祭司是人，是有限，他会死的，所以他不能够献那一次的祭，所有以后都不需要献，不会，因为他有 短暂的功能，但是它不是长久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他们所担任这个祭司的工作只是有限的 limited 的一个的功效，每一年都要献，每一次人的犯错就要来到祭司的面前来献祭。所以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从律法下来的这个的要求，因为人的有限不能够完整完美，所以神就要安排另一个超越时间的麦基洗德出来。麦基洗德是一个刚才所讲了啊，是神给予他一个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的身份，这个不是在律法当中的一个的人，是在犹太人以外的神所定立的一个这样的身份，所以与犹太人本身那个的律法里面没有冲突。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支派下来的人，如果按照律法他不可以当祭司，但是如果他不是祭司，他就不能够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这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是祭司才能够做这个工作。所以有些神学家读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的观念，他们认为原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是讲到两个不同的弥赛亚，一个是皇君王的弥赛亚，一个是祭司的弥赛亚，因为唯有用这个角度他才能够解答了犹太人律法下来的那个传统的要求。但是呢，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见的话，就看见原来神的安排就是透过麦基洗德的这个人来补充了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祭司这个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系，这个源头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的地上的祭司是短暂的、有限的、不完美的、不完整的，所以在律法的底下，这个的祭司的工作只是很短暂的那个时候一段的工作而已，不能够拉长到永远，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祭司出来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下来我们再看下来吧。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没有依束，所以就废掉了，所以给他一个新的一个的指望，引申出来一个永恒可以改变帮助所有的人面对这个祭司这个的功能的一个人啊，叫做麦基洗德，等把它引申出来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连起来了。这里说17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了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诗篇110篇第四节，那这是很重要一处的圣经哈。诗篇110篇啊，诗篇110篇第四节啊。那诗篇110篇呢是大卫所写的诗啊，所有的圣经里面都会告诉我们这一篇所有圣经学者都会告诉我们这一篇的诗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是预表讲弥赛亚的身份的一篇的诗篇啊。所以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起了誓却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就是神给耶稣基督所铺的路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节connection 在哪里啊，接连在哪里。因为诗篇在这里大卫透过神自的感动来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弥赛亚 将来这个的从神来的拯救者，他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所以这个是他成为祭司这个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证据，一个见证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讲太多麦基洗德的事情，但是这两处的地方就把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引申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要将来人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是什么的身份，作为一个铺垫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所以麦基洗德为了的出现，为的是我们所能够认识的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来铺路的这样一个的人物。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继续下来看啊，从二十节开始吧，哈。从二十节开始好了，好。二十节我们等一下再读下去，读完它哈。一起来哈。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哪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哪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却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然是启示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哪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然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是永久不更变了，凡靠他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最后这一段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对比在当中了。那如果我们把前面的那个的对比一层一层的来摆在那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对比就是麦基洗德的身份比亚伯拉罕更高。第二个对比就是利未支派的祭司，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不长久的，是不是永恒的啊。那来到这里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到这个对比是利未支派说亚伦后代所产生出来的祭司是因律法的需要来被神拣选出来做的，而耶稣基督呢是神启示立他为永远的祭司的。所以一个是按照传统的律法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一个是神自己命定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就看见究竟哪一个更重要，更是神所的心意所要的呢？刚才说律法有限，所以不完整，所以就律法一个改变的话，后来这些东西就要随着神的改变而来改变。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乃是要透过他建立一个永恒大祭司祭司的一个身份，长久的为人来做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这个工作。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就是要显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大祭司这个身份是从哪里来，他的根源是什么，是从麦基洗的这个根源，他的传承是什么，他的传承就是往后所有属于他的人都在他的系统的里面成为祭司。为什么马丁路德说人，常常说人人称罪，不是人人信徒皆为祭司这个观念呢？那其实我们常常误解了神自己的心意。究竟神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忽略了神拯救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他是希望这个民族在地上成为什么？神自己的代表。 但是当神宣告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忽略的。请那个Thomas 替我翻到出埃及记的19章好吗？19章第5节第6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原则哈。出埃及记，好，这个是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的民族，整个的民族所讲的话。他说，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OK， 上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解哈。他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拯救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出来，他想这个民族做什么？当祭司，在地上当祭司做的是什么工作？当然我们晓得，在地上当祭司做个工作，当然是带领这个祭司是敬拜这些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桥梁，对不对？祭司的工作，这是中保，中保的桥，中保的工作是什么？把神跟人接连起来。不认识神的人，透过祭司能够去认识这位至高的神。这个至高的神透过祭司能够让这些的不认识他的罪人能够得到悔改，得到回转，归向神。所以祭司的国度是他要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的桥梁，来连接所有的人归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以色列被拯救不是要让他们在那里享受牛奶鱼蜜的美好的地方，就在那里也不可一世的认为就是了不起，不是。他们是要过一个圣洁的国民，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连接神与人世界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拣选这一个的以色列这个牛奶鱼蜜这个迦南的地方？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好处，最好的是在那个时代是连接所有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个通路，就好像一个 bridge 一样，把世界都连起来了。所以神把以色列民放在那地方，是所有国家都要争的那个地方。他要做一个目的，说这一群的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成为在这里成为一个桥梁，把世界连上神的关系。这个是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所以后来神透过耶稣基督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属神的国度。后来彼得这个大使徒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宣告。我们去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9节。这是彼得对所有信耶稣的人所宣告的一句的话。他说，唯有你们是就是信徒，所有的信徒跟随耶稣的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美的。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是神所拣选出来作为祭司国度的一群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没有麦基洗的这个的大祭司身份，信徒怎么可能成为祭司？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利未的支派，我们不是亚伦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祭司。但是因为耶稣基督 神透过麦基洗德把这样一个另一个祭司的身份赐给耶稣基督之后，他成为大祭司，所有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因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系列，我们不是跟律法犹太人这一个的关系连上，不是，我们乃是跟耶稣基督连上关系。我们作为祭司的身份，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从麦基洗德里面所领受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承接下来的。根源跟传承很重要，没有根源就没有传承。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也不理过去的历史，那你没有根源，你就没有传承，传不下去。所以根源跟传承是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透过这个麦基洗德所得来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身份。那我们就要问了，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既然我们是祭司，我们世上应该做什么？桥梁，是不是 ？Bridge， 把人跟神连上关系。怎么样才能够做这个的桥梁呢？圣洁的国度。所以旧约里面讲到立位人祭司的时候，对他们那个生活各方面的要求，我们看上来是很繁复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强调点是什么？强调点是这些人要分别出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神看为是合理的生活，神看为是对的生活，神看为好的生活，然后才能够作为这样的一个的代表。同样的，我们可能不需要按照立位记民数记里面对祭司这些的要求来过生活，但是我们有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一种的人生。圣洁是什么？就是 separate， 分开出来归给神，叫做为圣。归给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所做的合乎神看为好的，不是我看为好的，是神看为好的。大家明白吗？我是说什么？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说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的是好的，然后亚当夏娃看皆是好的，结果就掉下去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神看为好的我们去做，不是我看为好的我去做。所以所有这些条例的对以色列人的这些条例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神定了好的标准，然后让人有一个方向去行。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不需要靠着这个硬绷绷的条例，我们顺服圣灵的内在的带领，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我们就要问这个事情神看为好吗？不好，那我就不做。神看为好，那我就去做。这个就是一个简单来过圣洁生活的一个的原则。难不难？我告诉你，太难了。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就要追求有这样的一个学习。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要过祭司应该有的圣洁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晓得我们是非常的软弱， 因为我们受着这个肉体的限制，我们受着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欲望，我们希望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过我们的生活。但是主，你自己为了爱我们缘故，你把命舍去，你希望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挽救起来的时候，是要我们在地上作为一个祭司这个国度，一个圣洁的国民。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活出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恳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服在你的主权的底下，让我们能够时时地问这个事情你看为好吗？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主你的旨意去成就。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的面前，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